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健步行步，无可奈何。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睇下中共嘅对外政策吓。咁啊，而家呢两日咧睇到咗中共嘅外交部发言人啦，毛宁就讲咗唔少嘢啦，仲要系激烈嘅言论添，亦都基本上可以讲咧系喺俄乌战争方面咧系作咗一次表态嘅，基本上就系企喺俄罗斯方面咧呢个角度上边讲嘢嘅吓。同时咧亦都表态咗关于台湾问题嘅态度啊。咁而习总咧亦都传出咗喺呢个春天咧亦都要去访问俄罗斯。咁系咪是否以行动嚟表态支持俄罗斯咧？呢个系有待观察嘅吓。咁而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咧，亦都好快去访问中国噶啦。咁啊喺下个星期5号同6号咧，就会系访问中国噶吓。但系目前睇到美中关系咧，似乎嘅情况并不乐观啊吓，系相当之混乱嘅。而本嚟咧睇到中共咧系想放低战狼嘅态度咧，变成肉兔，所以而家睇嚟咧又有改变啦。所以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点评一下。
哎呀，咁啊，布林肯好快就會訪問中國啦，咁大家就睇下係咪今次佢訪問會美中關係會有少少緩和嘅一個趨向。咁就佢哋究竟係講乜嘢呢？就根據白宮國家委員會嘅發言人啦 Kirby， 佢就向媒體表示，今次咧就會講下軍事同埋氣候變化呢啲議題嘅，咁就一定都係會講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爭嘅問題。咁即係講到俄羅斯同烏克蘭，當然我諗布林肯就係要去同即係習近平講，你唔好加入，你唔好係喺呢件事干預啊西方而家所做嘅事。我相信肯定都係講一樣噶啦。咁咧講到又合作又競爭嚇又對抗呢樣嘢咧，有一位學者咧，佢係美國加州大學嘅聖地牙哥分校助理教授，佢叫做 Michael Davidson。咁佢係應該對美國之音講咗一段説話，我覺得好能夠講得出點解有時我哋睇唔清，即係美國做嘅嘢。美國做嘅嘢就係佢將，譬如佢將氣候變化咧，即係當做一個好單獨嘅項目，就算同中共咧係打交啊咁嘅情況之下，有爭議嘅情況之下咧，佢仍然係當佢一個獨立嘅領域嚟嘅，即係打還打呢樣嘢係可以講嘅。佢係將啲所有佢哋嘅議題咧分得清清楚楚。但係中共唔係咁睇法啊！這個 Michael Davidson 講咗，中共就打包咁嚟睇嘅。你所有啲嘢都要順我意，有少少唔順我意話咧，我就唔同你呢邊呢方面咧就唔合作。咁所以大家呢個好重要嘅一個分別嚟嘅，兩個國家好重要分別嚟嘅。咁就即係毛寧咧，就係1月30号呢位中國外交發言人，佢喺例行記者會裏邊咧就已經布林肯未到步咧，已經先警告布林肯，佢話台灣問題係中國核心利益嘅核心，即係呢一個係中美關係嘅政治基礎，係一條唔可以逾越嘅紅線，即係未去就已經警告住啦。咁咧，本來我哋以為咧，前幾期有講到咧，中共係而家就係戰狼變咗羊啦嚇，披住羊皮啦，起碼嚇假裝係羊啦。佢係有幾個動作令到我哋係覺得佢係咁樣嘅。第一個就係留學喺達沃斯論壇嗰度不停咁放軟嚇，咁啊同財政部長耶倫啊傾咗好耐，仲搞到耶倫仲話遲啲佢都會訪問中國添。第二個咧就係將戰狼呢個趙立堅咧就調職嚇，將佢調到去好遠啦，唔知去邊度啦。咁再一個咧就係突然間咧係呢個最近發生嘅，就係恢復翻日本人如果要去中國咧就恢復翻俾佢哋
簽證，
就咁樣。咁就本來就以為佢係比較軟化噶啦，但係習近平，我覺得佢係沉住氣，因為佢呢兩三禮拜發生嘅事，令到佢係突然間又轉向沉住氣。即係當然，因為發生好多事，爭我哋會解釋啦。但係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真係明白到佢冇辦法再同美國同埋西方回復翻以前嘅關係，已經係冇可能噶啦。咁呢係一樣。第二樣嘢咧就係佢見到西方用咁多坦克去撐烏克蘭，我哋琴日嗰集講到啦嚇。咁就北約同即係西方嘅緊密嘅聯繫，而家北約咧居然咧係嚟到東邊咯喎，嚟到呢一個印太度。即係我哋都會傾傾，就北約同日本同埋韓國都有一啲嘅聲明啊，都有一啲嘅合作。咁咧就係令到佢覺得呢樣嘢，即係整個西方同埋印太而家幾乎係合而為一，中間就係北約。北約如果都嚟東移嘅話，即係兩面嘅議題變成一個議題，就係反俄羅斯同埋反中共。咁我諗習近平都覺得呢樣嘢係即係相當係可怕嘅，咁佢即係更加覺得孤單，即係世界上冇乜人㗎啦，佢係得普丁呢一個人嘅啫，佢係可以去揾一揾佢嘅。
所以叫孤寡寡人啦，係冇錯㗎啦嚇。
咁但係去普丁嗰度其實就係輸數嚟㗎嘛，大家都知道普丁已經半死咁㗎啦，係嘛？咁佢即係輸呢場戰爭係必然嘅，佢冇可能係贏嘅，佢一定係時間嘅問題。咁咧，普丁將會失去咗俄羅斯呢個國家，呢個國家會沉淪好耐嘅。咁佢自己命運更加即係冇辦法去講啦，佢個命運唔知會點樣啦，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即係習近平仍然去要去普丁嗰度抱团取暖，就即係亦都證明咗其實習近平係已經係好孤立無援，感覺好孤單，佢都冇符，佢都想係去普京嗰度壯壯膽。
唔怪之得連公佈呢個消息都唔敢啦，而家搞到咧好似係媒體公佈出嚟嘅，而唔係來自於官方嘅消息。
話佢去普京度係邊個爆出嚟嘅咧？就係、是、俄羅斯一份報紙咧就爆出嚟嘅，就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頭啱升職啦嚇，就係2月20日咧就訪問莫斯科。就為習近平訪俄鋪路，即係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可能其中亦有一個因素就係習近平諗你呢個 McCarthy 係嘛眾議院議長一日都話春天要去台灣，你去台灣我咪去俄羅斯咯，即係大家就拉平啦，都出咗一口氣啦。不過咧，就習近平呢個咁敏感嘅時候去俄羅斯咧，其實已經覺得佢係即係不顧一切嘅。
點解咁講咧？
點解敏感呢？2月24日就係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嘅1周年，呢個春天其實就好敏感。咁2、3月間，我哋琴日都即係都講過咧，就係可能雙方會決一死戰，係用坦克嚟決一死戰噶啦。咁但係亦都啱啱得到嘅消息，亦都話俄羅斯可能趁住嗰啲炮二呢啲咁樣嘅坦克未去到烏克蘭之際咧，先發制人。不無論點都好啦。而家呢個月份，今日就2月1日啦。啊，呢個月份2、3月係好危險嘅，係好敏感嘅一段時間。如果習近平喺呢個時間真係去訪問俄國，咁佢撐俄國嗰個意味就濃厚到不得了。咁我諗就同美國都唔需要再有即係其他嘅攤牌㗎啦。即係呢樣嘢已經係最大嘅攤牌㗎啦。北京咧就頭先阿石頭都提到啊，毛寧咧就突然間喺記者會裏邊咧就攻擊美國。他說美國是烏克蘭危機的始作俑者和最大的推手，持續向烏克蘭輸送重型的武器和攻擊性武器，不斷抬高衝突的長度和烈度。這個是從來未試過的，因為在表面上中共一直在扮中立的，就成日都話大家要坐低談啊，又乜又物啊，又咩尊重國家嘅主權啊，又乜又物講嗰啲嘢，從來冇即係咁直接咁去批評呢個美國嘅。咁所以一方面呢頭就傳阿習近平去俄國，呢頭咧阿毛寧就直接咁樣站隊，就喺度攻擊呢個美國撐俄羅斯，就好明顯啦。而家就係呢一個扮披著羊皮嘅中共呢個豺狼咧，就想親近呢個北極熊啦。當然佢哋裏邊即係內裏已經係互相之間都有好多嘅接觸啦，但係而家係表面上都開始撐。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阿毛寧唔敢講又唔得嘅喎，點解咧？你如果係 台海战争嗰阵时咧，美国俾好多攻击性武器俾台湾咧，咁点办咧？咁佢而家咪先讲定先啦吓，系美国系始作俑者嘛？其实就好明显系将官理大啦，系咪？如果俄罗斯唔去入侵乌克兰咧，点会有而家嘅战争啊？咁人哋系为咗捍卫自己嘅领土，咁有人帮有咩咁出奇咧？咁呢个就系颠倒黑白，完全系混淆视听咯。
咁仲有一个咧就好奇怪嘅，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咧最近就向各省咧就个教育厅发表文件，就话鼓励啲高中毕业生咧去俄国留学，系公派留学，即系由国家俾晒钱、俾晒奖学金，等佢哋去俄国嗰度留学嘅，学啲咩啊？学啲航空航天啊、精密科学啊、机械制造呢啲嘢。呢啲本来系毛时代、毛泽东时代做过嘅嘢，好耐好耐冇做啦。公派留学都而家派到去其他地方啦，系咪？欧美好多地方啦，好多都证明，心理证明佢哋系特务嚟嘅。咁点解呢个时候要做翻五六十年代嗰阵时做嘅嘢咧？是有啲乜嘢嘅信息要即係要俾大家咧嚇？咁即係除咗係親近呢個俄羅斯，重新親近俄羅斯之外，我睇唔到有啲咩其他嘅姿態。呢係一個姿態嚟嘅，一個信息嚟嘅。咁所以即係從呢啲，我哋可以話而家習近平中間企得好耐啦。而家佢哋越嚟越佢個位置係向呢一個俄羅斯去傾斜啦。咁啊，習近平就係佢自大國啊，如烹小鮮人，即係。我哋中國人有一句咁嘅話啦，但係而家好多人話佢治國家好似煎大餅，即係 flip flop， 即係翻嚟覆去，翻嚟覆去。無論佢內政清零又好，佢對民企嘅態度又好，係可以幾日之間180度嘅轉變。咁喺外交方面，佢啱啱要扮做一隻羊，只不過亦都係三四個禮拜，佢一下就變咗啦。就我就覺得呢一種做法就令到西方覺得好可笑，亦都覺得係好可怕。即係佢有曬權力，佢做乜都得，佢諗到邊就做到邊。就係中國人所講嘅頭腦發熱，佢啱啱就發咗燒，咁佢又突然間諗到做呢一樣嘢啦，將琴日所做嘅嘢全部反轉。呢樣嘢我就覺得阿習近平而家越嚟越係咁樣。我覺得佢另外一方面就係越嚟越即係沉住氣。即是情緒的東西很多，另外也是越來越沒有方向，只會是這樣的。當然你都不能夠全部怪習近平，為什麼呢？因為美國呢一直在圍堵中共方面是沒有停過的。最近大家都聽到一些新聞，我將這些新聞就再重複一次作為一些例子，就譬如日本和荷蘭呢已經答應了美國和他一起去將一些高端的一些晶片不運去這個中國。在荷蘭來說它就沒有晶片，它主要是光刻機。這個光刻機呢就是荷蘭很厲害的，它是佔全球的個產量的個份額的 60%。 特別是這間 ASML 亞斯麥這間公司，還有它出口中國的主要是生產7奈米以上的光刻機，7奈米都算幾先進的，當然現在台積電搞到去3米，越低就越好，數越低越好。所以科技的圍堵美國未停過的，對華為也都趕盡殺絕。就是以前來說就是禁它的 5G， 但是美國都有少少的通融的，它就是有時會發一些許可證給一些公司準他們呢就是將 4G 的技術出口給華為，但現在禁了高通、Qualcomm， 它的 Qualcomm 也都是一直都有出售 4G 智能手機的晶片給華為，現在都不可以這樣做了。它不可以這樣做，台積電和韓國的三星都不可以這樣做，不可以做這個華為的代工。而即美國他們的情報也都知道華為呢，他以前就即儲了很多的高端的這個晶片，現在已經用完了。可以說華為在這樣的彈盡糧絕的情況之下，恐怕會很快退出全球這個手機的市場。對華為呢，美國也都是趕盡殺絕的。另外一些打假、打惡這些東西呢，美國一直都在那裡做，這些也都不是新的。不過呢，現在攻勢越來越凌厲，一個就是對 TikTok 啦，大家 TikTok 我們都以前都說過，就最近就不只是 TikTok 了， 美國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咧，佢就即係公布咗一個叫惡名市場 （notorious market） 個名單。咁就話呢啲咁樣嘅惡名市場呢啲咁嘅平台咧嚇，就全部都係造假啊，全部都係賣假嘢啊，盜版啊。咁啊，中國好多間呢個科網龍頭咧，就係再度上榜，其中啊包括呢個微信啦，包括淘寶啦、全球速賣通啦，仲有一個百度網盤啦、蝦皮啊、拼多多啊，呢全部上曬惡名市場。咁啊，美國就話咧，就係呢啲假冒同埋盜版嘅嘢咧，中共係全球第一。佢好多時候咧就係經由香港，即係中國轉運到香港，再出口去美國。咁呢啲咁樣嘅假冒同埋呢個盜版嘅價值咧嚇，即係計錢嚟講咧，係佔咗美國所發現嘅所有嘅假嘢嘅75%。而微信咧係最大嘅假冒平台之一啊，假冒商品平台之一。咁啊，直情就出嚟鬧啊，直情啊帶旗出嚟就係直情即係指名道姓話微信就係一個最大嘅假冒平台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唔會放過呢啲嘢。呢啲咧就啊，除咗係即係我諗佢假冒之外，仲有好多滲透嘅成分啦嚇。所以美國對中共係趕盡殺絕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科技方面啦，或者係啲平台啊，科技平台方面嘅。咁政治上大家都當然知道，麥卡錫聽講3月份又會去訪問台灣啦。咁武令啊，當然又出嚟鬧一輪啦嚇，即係話我哋敦促美國某些人士咧要革守一個中國嘅問題，停止做任何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嘅事情。佢冇點名麥卡錫，但係大家都知道佢講嘅麥卡錫。咁啊，但係麥卡錫同佩洛西都有啲唔一樣喎。
唔一样，系咪党派唔一样啊？定系咩唔一样啊？
佩洛西咧就系佢临落台之前吓，成为佢议长落台之前，佢系临别秋波去台湾一下。但系麦卡锡系啱啱上台啫。麦卡锡如果去到台湾，遭受到中共嘅啲咩嘅滋扰，或者有啲咩事发生，佢翻到嚟呢个众议院就会做好多嘢噶。而且麦卡锡，佢係即係一個共和黨嚟嘅，佢哋即係對中共只有更強硬，佢只會係更加硬派。咁所以麥卡錫同佩洛西咧係真係有啲唔一樣。雖然大家都會係去台灣做呢一樣嘢，其實就係明明咁樣去跨越中共劃出俾美國嘅政治紅線。咁呢樣嘢令到習近平係非常之火滾，但亦都覺得無可奈何。咁點算咧？係嘛？即係我能夠做啲咩咧？上次 Pelosi 去我都做唔到啲乜啦，今次我能夠做啲咩咧？咁我最多咪我咪去莫斯科咯，係咪？大家你去嗰度，我去另外嗰度，大家鬥過啦，係嘛？咁咧就喺台灣亦都有少少嘅嘢呢度，或者分享一下啦。咁啊，馬英九咧就出嚟帶頭就反對麥卡錫訪台，即係話可能會對台灣咧造成一啲嘅影響啦。希望誒當政嘅即係要謹慎行事。
咁啊，真系好笑啦！帮你嗰个人咧嚟台湾行下，你话叫人哋谨慎行事，咁中共滋扰你唔叫中共谨慎行事？
即系如果阿麦卡锡同埋 Pelosi 唔去，冇呢啲事情发生，咁中共会唔会唔骚扰台湾呢？会唔会唔军机扰台呢？咁其实个问题都系好简单嘅，就系、是、无论做乜嘢嘢，中共对台湾嘅骚扰都系一模一样。不過咧，好似 Pelosi 去嗰陣時咁樣，佢就個 show 做得大一啲，係咁嘅啫。咁另外咧，就係美國眾議院，大家都我哋講好多次嘅啦，成立咗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啊。咁另外咧就參眾兩院咧，亦都近日再推出一個叫做中國貿易關係法案，英文係 The China Trade Relations Act， 就係佢個推出呢個法案就希望通過，然後就終止美國對中共嘅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就要終止佢嘅呢個咁樣嘅身份嚇。咁咧，但係喺呢一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同埋呢個中國貿易關係法案裏邊有一樣嘢唔係幾一樣嘅，就係呢個時候係點明咗係反對中共嘅，好多用中共 CCP 而唔係 China， 就係喺國會嘅呢個層次裏邊開始將中共同中國分開嚟，咁呢樣嘢令到中共咧係好火滾，好火滾，好火滾。 咁啊，講完呢個美國啦嚇，講翻呢一個北約啦。北約個秘書長史滕伯格 （Stoltenberg） 就最近就訪問咗韓國同日本啦，就當然就強調同韓日嘅安全合作啊咁樣。即係北約東移咧，係令到中共係心驚膽跳嘅，因為北約佢代表咗歐盟嘅國家，後邊當然最大勢力嗰個係美國啦，係嘛？成扎歐洲人係咁樣過嚟。就過嚟印太同韓國同日本合作，咁同日本嚟講就發表一個聲明，其實嗰啲聲明都差唔多噶啦，要強化同埋擴大呢個軍事嘅合作啊，要對抗即係一啲違反呢個秩序嘅國家啊，或者一啲勢力啊，係嘛？咁啊喺網絡太空同埋虛假信息方面咧，就要合作啊咁樣。咁咧就呢樣都唔係太過離譜。最令中共覺得好震驚嘅就係日本會定期參加呢個北約嘅決策機構，佢就係北大西洋理事會嘅會議。咁咧即係如果佢參加嘅話，就係成為北約嘅一員噶咯喎，可以有好多嘅資訊提供俾北約，甚至係參加佢哋嘅決定。所以呢樣嘢就令到即係我諗中共習近平係好唔舒服。而韓國咧，就係史滕佩格咧，亦都係同咗即係呢個 Stoltenberg 咧，就同韓國總統尹錫月同埋佢哋嘅國防部長係見咗面。咁韓國咧，亦都係越嚟越係靠近美國嘅。韓國當然佢經濟嚟講同即係中共個關聯好大啦，仍然係即係最大嘅貿易國就係中國啦嚇，韓國嚟講。咁但係你睇佢呢頭做生意，嗰頭慢慢吞出嚟。咁再喺另一邊咧，佢就係入咗去呢、這、一個即係日韓北約，甚至其他嘅一啲嘅反中共嘅聯盟嘅圈子裏邊。舊年嚟講咧，北約就邀請過尹錫月同埋岸田文雄咧參加過呢個北約峰會，係以觀察員嘅身份。咁呢個峰會完咗之後咧，韓國就馬上成立咗第一個駐北約嘅外交使團。咁就係韓國，亦都非常之好可能就繼日本之後成為北約嘅一員。可能表面上冇話係一個 member， 但係佢可以坐低傾偈，佢可以坐低提供信息，佢可以有甚至參加某一啲嘢嘅決定權。
呢個咪之前講緊嘅名副其實嘅印太北約咯，而家已經承認緊㗎啦。
Stoltenberg 咧就今次非常之直接咁批評中共，話佢欺凌鄰國，威脅台灣。咁就要同其他嘅民主國家嚇，好似日韓呢啲民主國家咧，嚟捍衞國際嘅秩序。咁佢講咗一句説話咧，就好重要。佢話歐洲發生嘅事對印太地區好重要，而亞洲發生嘅事對北約亦都好重要。佢係將印太同歐洲嘅嘢立埋一堆嚟講，就係、是、一樣啦。將來嚟講，你唔好同我講又係印太嗰度係北約，兩樣都一樣噶啦。我哋兩樣嘢。我哋都會參與，我哋都會去干預。咁你話對中共嚟講係咪一件好大嘅事咧？係嘛？
但係呢結果係中共自己搞出嚟嘅，就好似俄羅斯打烏克蘭一樣啫嘛。本嚟烏克蘭咧對俄羅斯係冇威脅噶，咁俄羅斯夾硬講話有威脅，咁咪又去打人哋，咁結果咪人哋加入咗咯。而家咪搞到一鍋泡咯。
咁就再講咧，就係美國同菲律賓咧，即係好可能會有一個，就係呢幾日噶啦。即係會簽一個協議啦嚇，主要咧就係美國防長呢個 Austin 咧就會見阿馬可斯，然後咧就雙方都會達成一啲協議，基本咧就係俾美軍喺菲律賓四個基地咧喺度駐扎，其中兩個咧可能係位於菲律賓嘅呂宋島同埋巴拉望省嚇。咁而呢一個美軍咧就將向菲律賓咧提供無人機嘅援助。幫佢去監察南中國海嘅情況。咁菲律賓嗰個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佢係握住呢個南海嘅咽喉嘅。咁今次嚟講，似乎都係雙方各取所需，一個就可以用菲律賓嘅基地，另外一個就係可以獲取到無人機嚇。所以大家都係喺軍事上都係有各取所需。咁菲律賓當然啦，傳統嚟講係美軍嘅一個盟友嚟嘅。
仲要系小马可斯啱啱去中国访问翻嚟嘅，咁而家话要签约，签呢个协议咧，俾美国喺四个基地入边咧，可以穿梭驻军嘅。咁你话系咪打咗十中一个巴掌啊？
韩国同菲律宾本来都系犹犹豫豫，系嘛？ 即係唔係話咁撇脱，唔係好似日本咁啦，係嘛？但係而家嚟講都慢慢歸入呢個西方嘅陣營，慢慢歸隊。咁呢樣嘢中共睇得好清楚，心裏邊都係好即係好心寒嘅。而家佢仲有咩人啫？冇乜人㗎啦，即係有少少勢力嘅都加入咗西方嘅集團㗎啦。
連柬埔寨呢啲咁嘅中共嘅小兄弟，一向以嚟咧都係鐵杆嘅小兄弟嚟噶嘛，都話要去幫助烏克蘭啦，訓練佢哋呢樣嘢，訓練佢哋嗰樣嘢嘅。咁你話係咪中共自己自討苦吃啊？眾叛親離。
法國同呢個澳洲咧，佢哋嘅外交部長同埋國防部長咧，30號又喺巴黎舉行嘅所謂2+2嘅峰會，咁之後有一個聯合聲明。講到嚟講到去都係挺台灣係嘛，然後咧就係、是、挺烏克蘭。咁啊講翻澳洲啦，澳洲前一排我哋覺得佢似乎同中共走到好近，佢而家都係嘅，一邊合作喺經濟方面合作，仲話咧就要同呢一個中國咧就開啟兩家嘅有關人權方面嘅外交關係。但呢頭合作嗰頭咧就同法國咧就係、是、挺台，佢個挺台嘅論調係好高嘅。即係講到好清楚嘅，強烈反對中共係武力威嚇。即係呢頭咧，我同你合作，呢頭咧我就反你。咁啊，中共會唔會覺得自己又俾澳洲捅咗一刀咧？嚇、啊，咁就澳洲本來同法國就唔係幾妥嘅，因為咧就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兩年前咧，就澳洲就同法國本來有一個建造呢啲潛艇嘅合約嘅，但係後屘因為美國同英國直接幫澳洲喺澳洲本土起呢啲潛水艇，咁就當時就撕毀咗同法國嘅合約啦。咁當時法國好嬲啦，但係而家就和好如初啦，就係咁樣啦。咁呢啲嘢都係令到中共覺得呢條路習近平覺得係走唔翻去噶啦，同人哋撕曬面，然後你而家想俾少少甜頭，又話扮一個羔羊咁樣，係呃唔到人嘅。咁啊，連捷克嘅總統嘅當選人啦，佢叫做帕維爾啦 ，Pavel， 佢都係未上任就係已經打電話俾阿蔡英文，雖然傾咗15分鐘，但係即係對中共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羞辱，即係喺中共嘅眼光，捷克只不過有1000萬人口嘅小國，居然都係可以咁落中共嘅面，都未上任啫，佢3月9號上任，即刻好似阿川普當年就打電話俾阿蔡英文，呢啲都令到我諗習近平心好噏嘅嚇。呢啲小國都不甘後人咁去反共。咁啊，2023年剛開始咧，就中共同習近平都冇乜信心嘅事，好似頭頭都碰著黑。咁就冇辦法啦。我覺得行到呢度，我哋都冇辦法唔承認咧，就即係天有安排嚇。好多人就話天安排咗習近平嚟望中共嘅。咁大家唔知點睇咧？我覺得即係都係有咯。你都即係嚟睇翻過去嘅2-3年發生嘅嘢，你覺得都好有脈絡，好似好無序，其實好有序，好有秩序。一啲事情好有秩序咁發生緊，而最終嘅目的都係望共嘅。
所以我哋先至喺呢度一而再，再而三咧講話，一定要俾啊習總加速呢個加速師咧，係一定唔可以停啦，係咪？咁啊，所以佢嘅連任咧，其實對中共嚟講咧，是好事嚟噶，因为可以瓦解佢哋。对于全球嚟讲咧，更加系好事嚟噶，因为可以灭共。灭共之后咧，大家真系有机会过翻太平嘅日子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啊习总加速呢件事啊。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胡音语》事件引起很大的反响，警惕中共害人手法。
唉，我而家系喊到无谓啊！
点解啊？又俾老婆闹啊？
唔系啊，我老婆学人哋去炒股，而家乜都输晒，得翻个零，正式系唔需要攞泥税。
我话俾你听啊，千祈就唔好炒股，十炒就九窿，唔好话你一般人啦、啊，就算浸住喺嗰度炒嗰啲人啊，都中招啊！
嗱，股市呢样嘢咧，有时会大起大落，个投机性啊非常之厉害。当然啦，佢作为一个企业，你投资咗可以用嚟牟利嘅。嗱，你如果跟风买卖，就真系碰运气嘅啫。
嗱，当年无线有套片集就系讲啲人炒股噶啦，系郑少秋做主角嘅。 讲佢炒股嗰阵时啊，风生水起，点知最后尾炒窿咗，就叫晒啲仔上去大厦顶楼，拱晒佢哋落嚟啊！虽然呢套系片集，其实咧都系反映咗有啲炒股嘅人炒窿咗，还唔到钱，系跳楼收场嘅。
嗱，最近有样嘢你听都未听过，好得人惊嘅，就系、是、人体器官移植竟然间要上市啦！
喂，器官移植都可以上市？咁啊，好冇人道喎！
而且器官买卖喺全世界嚟讲，呢种行为系犯法嘅。喂，大佬，用乜以后啊，人口贩卖都可以上市啊？
嗱，而家喺中国大陆有间叫做健正医药嘅公司，准备喺股市上面上市，系经营人体器官移植嘅。佢上市嘅条例规划咧，系唔需要讨论器官嘅来源。
喂，唔解释器官嘅来源，咪分分钟可以黑箱作业。
至于有关器官系买卖嘅，亦或系捐献嘅，呢样嘢都唔重要，最紧要系赚钱。
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唔可以净系为咗赚钱，完全就冇晒良心。
嗱，呢间健正医药公司咧，本来系生产个器官移植过程里面所需要嘅一切医疗器械。公司在去年的五月啊，就做了一份报告，就说如果器官移植作为一种生意上市，可以得到巨大的利润的。但是当这个报告一出台，就被社会的议论呢抨击到他体无完肤，所以他立刻收回。自从中国政府最近将这个器官移植立了例是作为合法化的，他就明目张胆地准备将器官移植直接上市啦！
吓，我谂佢呢间公司啊，处处埋埋，梗系好多人体器官噶啦，所以先可以上市啊嘛。
喂，你哋知唔知道人体器官有几值钱啊？一个肝就$150,000，肾咧系$2,600,000，心脏倒反冇咁贵，系$110,000，仲有眼角膜啊、头皮啊、肩膀啊、手啊、脚啊，连小肠、大肠啊，全部都可以移植。嗰啲系几多钱就唔知啦。总言之，一个人身上嘅嘢夹夹埋埋可以移植嘅，好鬼多钱噶啦。
哇，怪唔知得大陆啊，每年有100,000以上人失踪啦、啊。呢、這个数字仲系中国政府自己承认噶。
喂，听讲呢啲失踪人口，有好多都揾唔到㗎喎。
呢个100,000啊，仲系中国大陆报咗案嘅人数，唔报案嘅失踪人口啊，可能仲多好多添。全世界各地都有失踪人口，最终呢就是、活都要见人，死都要见尸。但系中国大陆就唔同啦，呢100多万人竟然都揾唔返佢哋去到边度，其中有一部分肯定系俾人活摘器官，毁尸灭迹。
最近呢几个月啦，全国各地嘅省份啊都有报道，好多学生失踪，有啲仲喺学校咁唔见咗人啊。
嗱，呢样嘢我又唔明白，学校里面咧就布满晒摄像头噶嘛，冇理由一话学校有细路仔失踪，家长要求要睇录影嘅时候，校方梗系话啲摄像头坏咗，根本上有啲细路仔失踪咗嘅，就系、是、里面有黑箱作业。
冇错啦，最近好多学生失踪，而且呢啲学生绝大多数都系中学生，因为中学生系最有活力，身体嘅内脏系最健康嘅状态，所以嗰班黑手咧就睇中咗佢哋嘅器官。你睇最近失踪咗106日呢个胡欣宇啊，佢呢个学校唔系而家先失踪人啊，从2009年开始失踪一个，2010年又失踪一个。2012年失踪到三个，到了2013年到而家就每年都失踪一个，总共失踪到21个，其中一个仲系好后生嘅老师。最奇系咩呢？正常情况下胡欣宇嘅成绩系唔够条件入呢间学校嘅，但系如果你有咩特长，比如讲你打篮球、打足球好犀利，或者你有啲咩文艺天才，咁就可以降10分录取你。但是这个胡欣宇降了68分，特别录取了他。但是入学之后，他的同学都发现 佢冇任何特长。
喂，冇理由㗎喎、哦。佢又唔够格，又冇特长，都俾入呢间学校。
一初头系人都拗晒头，唔知点解。直至呢个胡欣宇死咗，大家都开始怀疑，肯定系因为佢嘅某些器官或者佢嘅血型特殊，符合做某啲权贵嘅供体。但系咁多年嚟，呢间志愿中学失踪咗21个人，点解之前都冇今次咁大反响呢？因为呢间学校喺摄像嗰方面落咗好多手脚，所以大家就发现唔到破绽。
嗱，有时啲嘢咧，你信唔信都好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鬼拍后尾咁，就系要佢暴露呢件事出嚟。
阿马 Sir， 你又讲得啱、哦，咁多学生喺嗰度无端端失踪，梗系俾人整死咗攞器官啦，嗰啲冤魂嚟噶嘛。
唉，呢个胡音宇真系惨咯，得15岁就俾人整死。其实佢失踪嘅疑点系非常之多嘅，特别系最后政府话喺学校后面嗰个山上面嘅树林里面发现佢嘅尸体嘅时候，系挂喺一棵树丫上面嘅。但系第二日朝早，政府又改口啦，话佢嘅尸体唔系喺树丫嗰度，系喺粮食仓库嘅墙壁上面。
唉，而家全部啲媒体对于呢个胡音宇嘅死啊，都好多疑点嘅。佢真系呃鬼食豆腐啦，个政府根本上呢个粮食仓库咧，一般人系唔准入嘅。就算你想入咧，都要经过申请。唔通呢个胡音宇申请入去自杀啊？
嗱，你哋知唔知啊？仲有样嘢奇啊！呢个胡音宇就读志愿中学咧，总共有119个摄像头，整个学校每个角落都影到，乌蝇都飞唔过，冇理由影唔到胡音宇系点样离开学校嘅。嗱，而家网上有知情人咁讲，话呢间学校简直系一个屠场嚟嘅，一旦有需要，佢就会响啲学生度揾供体。
嗱，我嗰日睇到一段新闻，国际神探李昌钰对胡音宇嘅死咧有3种睇法。第一就系胡音宇应该系喺学校里边遇害。第二就系胡音宇冇可能自己离开学校出咗去嘅。佢话一个15岁嘅细路仔，佢嘅智商唔会咁醒，避开学校所有嘅摄像头，消失到无影无踪。第三，佢仲话对于胡音宇嘅失踪啊，应该佢背后系有一个犯罪嘅组织，而且呢个组织系非常之厉害，因为佢可以令到所有知情人保持沉默，而且系一个口径。呢两日仲有新闻报道啊，话胡音宇嘅父母已经俾人软禁咗啦，真系有冤无路诉啊！嗱，话俾你哋听啊，呢、这个国际神探李昌钰好犀利噶，我曾经睇过一段新闻，佢去破一个谋杀案件，咁去到现场咧就揾唔到咩证据，咁啊揸车走人啦。咁嗰晚啱啱咧就落行大雨，咁行到半路就见到个女人企喺路边，咁就即刻停车问呢个女人你去边度啊？车埋你翻屋企啊？咁、那个女人就话佢系住边度嘅咁。咁李昌钰咧就将架车驶翻转头，将呢个女人车翻屋企。点知呢个女人咧就系、是、住喺案发嘅现场。咁李昌钰就谂啦，哇呢件事内有 QK，重新再入去案发现场就揾到破绽啦。但系出到嚟咧就唔见到个女人咯。咁、那个女人肯定就系冤魂啦。应该李昌钰咧仲有出书噶，佢讲咗好多神奇嘅破案故事喺里边噶。嗱，仲有一单坚料啊，你听到都会惊噶。我识得个人，佢话佢个朋友咧就喺重庆唔知边间医院做护士嘅，咁就话有一个男人就换咗个肾，咁佢老婆就好开心啦，佢老公可以搏翻条命啊嘛。唉，点知自从换咗个肾之后咧，就成日都发恶梦，仲好似有人喺佢耳边暗暗沉沉。俾翻个肾我，俾翻个肾我咁讲啊，真系听到都毛骨悚然啊！咁后来冇几耐仲钉埋添，所以有啲人话：哦，睇唔到嘅嘢就唔信，都要亲身经历自信啊！到时吓死你啊！嗱，咁而家咧有网民就咁讲：一旦话唔见咗个细路仔翻屋企咧，就心惊胆震噶啦。咁仲有网民话：而家大陆好多中学就系中国大陆嘅一个屠场嚟嘅啫。 唔知几时个细路仔又拎咗去俾人做供体，呢样嘢就唔好唔信啦。我觉得大陆真系要全民起嚟抵抗呢种罪恶至得啦。但我又唔明白，点解嗰啲黑手可以掌握晒全部学生嘅身体状况嘅呢？
嗱，喺大陆，无论系读小学、中学都要体检嘅，所以学校一早就掌握晒每个学生嘅身体状况啦。
照我话咧。咁啲细路仔翻学咪好似揾命搏咁？
咁又唔系咁绝对嘅。如果你屋企有背景嘅话，譬如你阿爸系局长，你阿妈系科长，或者唔会喐佢啲仔女咯。最惨呢个胡音宇啊，父母都系一般平民，俾人哋睇中咗，咁咪惨咯。
唉，总言之，而家喺大陆啊，做父母嘅都冇教好瞓噶。你睇。最近又爆出一个叫做郑春梅，佢系吉林市十三中学嘅女学生，已经失踪咗87日啦。佢老豆对记者讲：啊，我好担心我嘅女就好似胡音宇一样，因为佢学校亦都系拒绝郑春梅嘅家长去揾佢嘅女。仲有啊，你哋记唔记得旧年11月武汉中学嘅一个学生叫做刘傲成，佢净系落街去倒垃圾。竟然就失踪了。失踪之后的第8日找到他的尸体。当地的公安竟然拒绝家长去看尸体。家长就说，按照我们的习惯和遗体告别，我们家长一定要摸一摸他的身体的。最后公安只允许他摸一摸他的鞋，绝对不让他掂到这个尸体的上身。你就可以想象了，一定是被人劏开个肚活摘器官啦。
哎，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新闻，个父母说带着个仔去检查身体，个医生就说，哎，看你个仔肥嘟嘟白嘟嘟，保证他的身体没事，你放心啦。但是细路仔的老豆就说啦，哎，而家这样的时势啊，我反而希望他身体有些事啊。
我搞错啊，这个老豆是后底工嚟㗎，咁讲嘢都有嘅。
你听我讲埋先啦。最后佢老豆同医生讲啊，佢如果身体有事嘅话，就唔会咁容易俾人活摘器官啊嘛。后嚟佢个老豆就求个医生，喂，有冇一种药打咗落个细路仔度係唔死得嘅，但係个身体又带住少少病毒。咁又打支白日咳嘅疫苗落去啦。
真係惨咯。大陆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听到都悲哀啊。
嗱，发生一件事仲恐怖啊。而家呢，中国的教育部就通知了所有的学校，入面的学生有哪个是未曾感染过今次的任何病毒的，要登记。
喂，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仲使问嘅？唉，当局掌握晒呢啲资料之后啊，日后就睇下哪个适合做供体啦。在网上呢，就有个家长是这样讲的，他对仔女说，你虽然没有感染过任何病毒，但是学校要你填表，你最紧要说你已经感染过病毒，因为你这样讲就避免了以后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唐人街粤语见闻，年轻人不要再留恋大陆，赶快润。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大家好，今天是2月4日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睇国际风云。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对外频失败，对内释放危险信号。布林肯说北京派间谍气球不负责任且违规。中共惨输太多，专家说半导体业正在大洗牌。上海、北京人均收入近80,000，市民爆更多实情。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可谓开年不利，在军事、科技、外交等领域不断被各国围剿，频频向中共采取密集行动，中共外交部更是疲于招架，狼狈不堪。然而中共对内 面对中国民众，却是释放出更加危险的信号。近日中共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显示，中共正在努力将中国大陆建成一座大监狱。综合媒体报道，近期全球多个国家在军事、科技、外交、人权等频频向中共采取密集行动，令中共外交部不得不在每日的记者会上轮番迎战，难以招架。月2号，美国和菲律宾达成协议，将美军在菲律宾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加到9个，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和菲律宾的保护。此外，北约亦都同日本加深了军事合作，日本将设立驻北约代表，北约亦将增加对印太事务的参与。双方仲在联合声明中暗示中共不要妄想武力攻台，而几乎就在同时，英国和澳洲的外长及防长2+2年度会谈登场，仍然聚焦印太安全，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地区威胁。然而除了军事，在外交领域中共继续被国际孤立，连欧洲小国捷克亦都左右开弓。新当选总统前一日刚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话，第二日捷克众议院议长就宣布3月访台。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我们敦促捷克的个别政客正式中方的严正立场。对中共最大的外交打击，莫过于美国众议院新议长麦卡锡亦将在春天访问台湾。对此，毛宁声称，我们希望美方有关议员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就在中共应接不暇之际，2月1号加拿大又放出人权牌打脸中共，众议院全票通过两年内安置10,000名新疆难民。不过就在中共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围剿焦头烂额之际，同时更加大力度对中国人实施更加无情的控制，对内释放出危险信号。根据阿波罗网报道，这个月2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章声称要大力推广贵州安顺发展兵支书做法，推动所谓的优秀退役军人进入基层两位。观察人士分析，这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努力将中国大陆建成一座大监狱。据悉，这篇文章作者是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和部长。文章中提到，退役军人普遍政治坚定，应该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文章还强调，推动所谓的优秀退役军人进入基层两位，鼓励支持退役军人到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层一线工作。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秦穗指出，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它将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除了军队被塑造成指哪打哪的工具之外，各个工作领域都被中共称为战线，当然亦是军事化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所谓的中共口中的优秀退役军人，一定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为中共卖命的人。显然中共准备让退役军人在所谓的基层治理中扮演更多的角色，加强对全国老百姓的军事化管理，这个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曾经指出，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的前30年是高度集中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兵营化，意思就是全国建立成一个大军营，而这个大军营其实就是一个大监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3号宣布无限期推迟前往中国的行程，原因是中共的侦察气球被发现向东穿越美国领土，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当日布林肯在电话中告诉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北京政府派遣侦察气球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明显违反美国主权和国际法，相关做法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再度升级。 CNBC 报道指出， 布林肯曾经计划藉助此行同中共外长秦刚会面，并希望亦都能够见到习近平，但是目前呢啲计划遭到全面推迟。五角大楼官员话，来自中国嘅气球喺侦察气球正在受到监控，目前佢位于60000英尺以上嘅高度，唔会影响到民用嘅飞机。喺3号嘅下午时段，呢个气球被发现喺位于 Kansas 嘅上空向东移动。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3号表示，拜登要求军方提出选择。他强调，在面临各种挑战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准备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皮埃尔透露，拜登可能会就间谍气球事件和习近平通话，但是他没有提供细节，只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团队已就此事直接和北京政府进行了沟通。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认为，这个间谍气球在布林肯访问之前出现，只是一种明显的挑衅。他认为这个气球的出现肯定与美国政府的访问行程有关。在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签署协议，宣布两国增进军事合作，并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境内扩大军事基地使用权。在消息公开一日之后，中共间谍气球的消息遭到媒体大面积的聚焦报道。中国大陆芯片业遭到美日荷设下严格出口管制之后，专家认为，即使中共花更多钱发展芯片业，过程仍然会相当辛苦，因为在基础实力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年。据中时报道，美国塔夫斯大学历史教授、畅销书《芯片战争》作者米勒认为，特殊半导体的销售网络单一且容易追踪，美国在这个方面具有优势，中共很难绕开美国的制裁。他说，目前中共并没有具竞争力的国内厂商，未来势必花更多的钱发展芯片业，但是路途会很艰难，因为没有设备、技术和原料，只在生产实力上落后好多年。米勒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大陆芯片赶尽杀绝，因为美国意识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全球半导体产业经见洗牌，而且有3个巨变，不单止中共厂商做不出芯片在经历营运困难。他说，美国出售技术和设备的厂商也都因为销售减少，收入多有下滑。比如撑起 Intel 架构的 Intel 就在节节下滑， Intel 第四季亏损6亿6400万美元，到2月2号为止，市值仅是剩低1202亿6000万美元，已经输了给 AMD 的1364亿7000万。其次，那些本来没有晶圆厂的辉达和超美都因为同台积电合作无间而快速崛起。现在辉达市值是5151亿9800万美元，已经超越了台积电的4913亿1900万，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老大。往下看是3000亿美元级的三星，再往下是艾斯摩尔、博通、德州仪器和高通。第三，美国的合纵连横战略仍然在进行当中。荷兰的加入令到一些原本下级中心的成熟制程产品亦都改下到台湾。这个近期联电、力积电世界先进股价从谷底反弹的关键原因。中共国家统计局网站2月2号公布了31个省份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之前1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33元。其中上海、北京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79,610元同77,415元。以上讲到的都是人民币。中国百姓话中共的数据是呃人的，冇人信。专家指出这个数字可能造假，中国真正体现国民收入的是中位数，而中国人的月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222美元。上海市民曾先生表示，他们是为了政绩好看算了一个平均数，这个数字是呃人的。他说讲实惠，我拿多少钱是多少钱的，现在这个数据人家不信的。上海因为退休工人应该讲退休是3,000元以上，4,000元还比较多一些。北京市民张贤表示，现在央企、国企、银行、证券公司的工资特别高，刚入职没几年收入就有几十万，那些高层更是几百万收入。他说他们跟我们平均，再过几年他们能平均支出10多万都很正常，因为北京91%的人在5,000元以下，他不愿意让老百姓有钱。那些老干部就那个副军职退休的赚100多万，他跟我平均，那我还有50多万呢，但是我赚的只是2,800多元。美国南卡莱纳大学魏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的数字一贯造假，这个数字绝对不可信，这一种平均没什么意义，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应该用 median， 用中位数，这个数字是有意义，但是中共不敢报这个数，我相信这个中位数一定比平均数要低得多。中国老百姓亦都知道我一被平均的话，我就拉了全国人民的后腿。谢田解释中位数是什么呢，比如有10个人收入从最低到高排列起来，取中间那个人，偶数中间有2个，就将中间这2个加起来平均一下。如果加上 Elon Musk 就是11个人，我们从低到高这11个人，第6个人他之前有5个人，之后有5个人，取第6个人这个个人中间数，这个是 medium 中位数。这样 Elon Musk 赚多少钱都无关系，选 medium 点不会太影响其他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简称 CICC 2022年公布了1月份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数据。这份调查数据将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分成11个等级，每月收入的是546万，0到500元的有2亿1500万，500到800的是2亿0200万，800到1000的是1亿2400万，1000到1500的是2亿4300万，1500到2000的是有1亿7200万，而2000到3000的有2亿0700万，3000到5000的是有1亿5600万。希望之声记者以14亿人口计算 ,14 亿除2，中位数是第7亿个人。根据中金公司数据，从最低收入起往高收入逐步相加，等于中国人的中位数的收入是在1000到1500元之间。取最高值1500元计算，今日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是 6.74。1500元除以 6.74, 等于中国人月收入的中位数是222.5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